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小心，当屏幕上那串陌生号码闪现，理智或许就在一瞬间被恐惧悄然吞噬。虚拟绑架 Virtual Kidnapping 正是在现实与想象的缝隙中悄然滋长的骗局。欢迎收听 SBS 系列播客《罪与防澳洲警觉录》，我是 Helen。 在本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中，我们聚焦一种高智商低成本却能在极短时间内造成深层心理创伤的诈骗手法——虚拟绑架。它是线上假冒警察诈骗的极端变体。受害者接到假冒中国警方的电话，在一番看似官方的恐吓与洗脑下被精准操控，甚至走向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那就是将自己绑架再向家人索要赎金。这一切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维多利亚州警方高级警员蔡鼎将为我们讲述他亲历的一起典型案件。现在让我们一起揭开这通电话背后精心设计的心理操控与情绪陷阱。本期节目制作人秋实。
我们见过最极端的案子，就是悉尼那边有个留学生，他按照犯罪分子的要求，在自己的卧室里面装四个摄像头，最后能够让对方假装警察的这些人能够24小时对他进行隔离和监控。他是以澳洲警察的电话号码打进去，最后是转接了中国警方，中国警方国际刑警部内部的信息，我有跟同事去聊过这个问题，还看过他们的截图啊。他确实是一个中国人，然后穿的一身中国的警服，然后包括你的警号啊、警徽啊，然后包括你后面公平正义的那个中国的警察的警徽都在后面，就是他们整个全套其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真的。一旦对受害人进行了一个物理上的隔离，就是这个小孩已经不跟家人联系了，不跟外界联系了，不会去主动求证这个东西是否是真的，所以最后就达成了你可以完完全全去操控这个人。因为我们说在操控一个受害人的时候，你第一个是要判断他的这个意识是否坚强，一个坚强的人是很难操控的，意志软弱的人一旦被孤立了，他是很好被操控的。
蔡警官提醒，识别虚拟绑架骗局的第一步，就是在电话响起的那一刻就能保持足够的警觉与判断力。那么如何在第一时间就识破骗局，避开这场精心编排的心理陷阱呢？他指出，有一个关键信号值得所有人谨记，那就是无论是澳大利亚的警方、政府部门，还是其他任何官方机构，都不会主动用你的母语与你联络，无论广东话还是普通话。
开篇有一个重点呢，就是你无论接到电话也好，还是 email 也好，还是短信也好，只要是自称澳大利亚就是官员、公务员、警察或者是官方组织的，我们是一定不会主动给你提供中文服务的或者是粤语服务的。
移民局 DIA 新您好，你有一封信件未领取，查询英文按一，华语按二。
你的电话因使用异常，服务将在今天停止。详情查询英文服务请按一，中文请按二。
你好移民局，您的护照及签证相关资料出现问题，如需查询英文按一，中文按二。查询英文按一。
不可能是说你接个电话就是 English please press one， 然后普通话请按二，广东话请按三。我们所有的官方的这个电话、邮件还有信息都不会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服务一律都是英文。你自己联系回来之后，你可以要求中文服务，就包括我们的警察是24小时的免费的中文服务的，包括你打000也是可以要个免费的翻译的。但是我们一定不会去给你提供一个选项，就是说你按一按二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民族太多了，包括普通话跟中文，它只是一个 12% 常住人口的一个语言而已，它并不是一个大语种。所以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说啊、哦、印度语 press 3， 然后意大利语 press 4， 然后这样才合理嘛。所以大家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一定都是不要相信。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无论是犯罪分子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触你，他首先要得到的就是你的信任。那么我们怎么能做到不信任他们呢？很简单，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自称 是官方人员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合理的怀疑。
与其被动应答，不如主动出击。蔡警官分享一招，挂断电话后主动拨打政府、警局或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进行核实，往往就能一举揭穿骗局的真相。
第一个获取你的信任，就是骗子他其实有全套假的身份包装，但是他们用来验证自己身份最大的倚仗就是来电显示。我知道这大家可能是听出来是一个比较觉得有点奇怪的东西，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警察打电话出去的时候，你的那个电话上面显示的是 No Caller ID， 就是无法显示来电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打电话是想跟犯罪分子联系一下，看看他愿不愿意自首，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省点时间，不用去找他，所以他不会告诉你来电是谁啊。包括你有时候收到什么移民局的来电的电话呀，他可能都是未知来电显示。犯罪分子呢，他们会通过软件修改你的来电显示，然后把那个来电显示变成官方的号码，然后他会在电话里面说啊，这个号码就是官方的，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 Google 一下或者是百度一下。如果我们受害人刚好在电脑旁，他一搜发现这个电话号码确确实实是这个警局的地址，然后呢他们就会说，你确认了这个地址是吧，你确认的话我现在给你转接到我们的同事那去。转接过去了以后呢，那个来电显示就会调到那个部门的来电显示，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相信电话那一头的人就是这个电话号码所显示单位的员工。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网上搜寻了这个电话号码，然后你发现确实是这个电话号码。但实际上是这样吗？不是的，所有的来电显示都是可以通过软件修改的，甚至是这个软件可能一个月就收你15块钱人民币，你就可以改。就比如说你有男女朋友，你甚至也可以改一下你这个号码，然后给女朋友打个电话去吓吓他，当着好玩。如果来电显示显示了这个单位，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你应该做的是马上停止跟他交谈。你会跟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电话显示，我现在要自己打回去，你不用给我转接，你也不用跟我说，你可以告诉我我要联系谁，但是我必须得自己打回去。一般这个情况，犯罪分子发现你这么做的时候，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是骗不到的。就如果说你是个年轻人呢，小姑娘小伙子的话，如果他在电话的过程中他能够听出你涉世未深的话，他可能会尝试我们说的 PUA 你，他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语气去吓唬你，他说你不能这么做，我告诉你现在这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是浪费国家财产，以后对你的这个判罚会更加重，等等等等等等。那有时候小孩就会被吓到，那你像我们成年人一般有社会阅历的话就不会被他吓到。这个东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也没有什么好怕的。还有第二个，就是他一旦获取你的信任了之后呢，他不是马上骗你钱的，他会根据你个人的性格跟情况进行一个长期的洗脑。
专注金融犯罪案件的律师朱迪周补充说，澳大利亚法律并未设定固定的立案金额门槛，警方对所有举报的诈骗行为都有义务受理和调查，案件金额大小及其社会的危害性会影响警方投入的资源和调查的优先级。他解释，当涉及巨额款项或受害人数众多时，案件往往会被优先处理，甚至可能涉及有组织犯罪，执法力度会更大，刑罚也更严厉。
其实澳洲法律当中呢，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个立案金额的门槛，就是说呢，就是诈骗行为如果说是被举报，警方其实都是有这个职责去受理调查的。实务的操作当中，案件金额的大小，然后包括这个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呢，也是会影响到执法部门，就是他们也会根据这个金额去投入资源，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调查上的优先级，但是并不是说直接存在这样的法律规定金额有一个下限，只是说如果说呢金额是巨大的情况下呢，或者说举报的人非常非常多，打个比方有这种一个人同时骗了大概10个、20个甚至50个，然后大家一起去举报，那么对于警方这边来说的话，他有更多的证人和更多的证据材料，那么它相对来说可能立案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同时呢金额上也会触发更严厉的罪名，或者说是这个在 sentencing 在定罪的时候的一个刑法的级别。那么像比如说澳洲这个联邦刑法典针对这个严重的一些财产诈骗类的犯罪呢，会对金额上有一定的分级，超过一定数额的时候，那么它会有更高的这个法定刑。那么前面提到的案件上面呢，因为它涉及金额是有上千万澳元， 所以嫌疑人被指控的这个联邦法律的罪行也是比较重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从执法层面就是实践上面来说的话呢，如果说报案的话呢，警察能够初步立案会有一个记录，但是会先看就是比如说社会危害性比较大的，然后呢金额高，然后受害人多的案件肯定是会被优先去处理和调查的。那么对于金额巨大的案件的话呢，可能背后就会有这种 organized crime， 所谓的犯罪团伙，那么警察的重视程度呢相对来说呢也会更高一些啊。另外的话就是相对而言就是小一些的小额的案件呢，有的时候侦破的难度，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骗子可能不一定人在这个澳大利亚，在海外有挺多这种情况，就是骗了钱然后人逃回国了，那么这个时候就算警方立案了，那这个人如果不回澳洲，其实从形式上面能做的非常有限。
周律师提醒，保留文字聊天记录至关重要，因为语音通话往往难以保存为有效证据。此外，转账记录也同样关键，银行转账能清楚的追踪资金流向，而现金交易则难以取证。
为什么保留证据非常重要？因为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嘛，这边都是非常看重证据的。比如说这个证据会包括在聊天的这个聊天记录当中嘛，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些骗子他们会通过就是打语音的方式，哎，如果是打语音的话呢，那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去就是做一个就是证据的保存或者保全。打语音我们就把它说成两种不同的，一种是打电话，如果是电话，如果是澳大利亚的手机号和手机号之间的一些通信的话，理想的情况，打个比方，这个骗子是一个惯犯，然后他已经在被警察调查，但是还没有指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手机呢，很有可能已经被警察监听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就是会对受害人有利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一些被监听的通话，那么它可能是对受害人啊推进整个案件都会有利的地方。但是第二种就是我们比如说用微信打的这个 voice call， 那么这个是基本是没有办法就是有记录的。所以在一些关键的就是信息上面，比如说在聊天的当中说到反复编造理由要钱啊这一些，或者说是否有这个假身份啊照片呢，尽量就是哪怕用文字去留记录，也不要直接就是啊语音里面都跟他谈好了然后说好了然后就把钱给转了。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转账的记录。那有的时候其实说诈骗的话，现金这种没有记录的钱拿出去了，然后特别是大额的现金给到骗子手上，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没有转账来的对受害人有利，因为转账的话它是有一个 proper 的个 transfer record 可以向警方证明有这个钱到了这个人的银行账户里面，或者说到了某个银行账户里面。第三就是说有任何收到的，比如说在转账的时候呢尽可能去做一下这个身份上的一个核验，比如说他给了一个账号说哎，这个人是叫 ABC， 然后呢那你说 ABC 的这个能不能给一个 copy of photo ID， 就是给一个比如说驾照啊，或者说有没有任何的这个 ID 可以证明这个账户哎是你的账户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在转账之前呢还是要非常谨慎的去核验信息，然后这一些沟通的话呢尽可能的就是以文字的形式沟通，而不是直接打这样的一个电话。这一些信息和这个沟通记录呢之后会对警察侦破案件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识别骗子的虚假身份往往充满挑战，难以一眼看穿。周律师特别指出，一种更为可行的防范方法是在交易和沟通时务必坚持要求对方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并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核实，从源头降低受骗风险。
骗子越来越多，而且就是行骗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所以呢钱在自己口袋里是最安全的，然后如果钱一定要出去呢想一下就是是不是有这个合同，然后有这个能够知道对方的身份信息，然后在转钱的这个账户信息，如果说不知道对方身份信息至少得把这个账户信息给弄清楚了，账户到底在哪儿，钱是要转到哪儿，至少能够锁定到 这笔钱能够追到那笔钱。嗯，不然的话就是刚刚那个案例虽然比较成功的受害人把钱拿回来了，但是中间也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成本。
蔡警官则再三呼吁，一旦深陷诈骗迷局，请务必毫不犹豫地向警方求助。及时报警不仅是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更为执法机构提供了关键契机，得以迅速出击，阻断骗局的蔓延，保护更多无辜者免受伤害。
如果大家有碰到这样的案子，或者是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有这样的担心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警方，不要觉得说啊，我报了警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虽然说有时候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会花些时间，但是我们一定都会尽自己的最大的所能给受害人一个交代。
对此周律师深以为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虽报案过程或显繁琐，但每一次报警都是为执法部门铺就一条通往真相的线索。这是依托这些不断积累的案例与证据，警方得以洞察诈骗规律，构建更为精准有效的防范网。
可能别看报警一次很麻烦或者怎么样，但是报警有的时候也是帮助这个执法部门去研究这个犯罪的手段，然后其实之后就是有更多的数据啊，更多的证据啊，去研究出来这种就是行骗的 typology， 可能是行为上的一些分类，那么去以后可以帮助预防类似这种诈骗行为的反复的发生。那么第二个也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会有一些案例上的研究啊，或者说是一个报警的一个群体数据上的分析，所以呢我们认为报警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了，以上就是 SBS 系列播客《罪与防：澳洲警觉录》的第五期，也是本系列的最后一期。在这五期节目中，我们共同揭示了入室盗窃和家庭暴力的阴影，剖析了杀猪盘和祈福诈骗的伪装，最后深入探讨了虚拟绑架背后的真相。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汇聚成一个共同讯息，那就是在诱惑与恐惧交织的现实中，保持警觉与坚守才是我们最稳固的防线。愿每一次聆听都能带给您更多的智慧与力量，陪伴您在复杂的世界中守护自己和所爱。我是 Helen， 本系列节目制作人秋实，衷心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期待下次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